刚才我们也很少说有机会让每个人来谈一谈，但是今天刚好就是人也没有说很多嘛，那我觉得说蛮不错，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子哦。那刚刚Amanda也提到哈，他这个礼拜都在运动，哦，然后呢，我是想说用运动这个例子来谈，运动哈，你看看哈，这就是在讲赛事的三个两难之机哦。你把能量充分的消耗掉，然后呢，能量就又补充回来。所以你要得到身体的健康，你就是要运动。为什么？要消耗。你消耗你的身体的这个energy， 然后你得到更多的 energy。那经济风暴也是一样啊。如果每个人不要想这是经济风暴，拼命去消费的话哦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经济就会变得很好。那你看，从孩子出生之后呢，他慢慢身体在长大，那他不断吃东西，不断在消耗。那照说，如果以一个理智性的想法来讲的话，那应该是说，那吃到二十岁，那身体状况是最好嘛？好，那如果说我今天我就维持这个身体状况哈，不再吃太多东西，那不再消耗，是不是这样就会好？事实上不是，因为在动乱当中，就是在问题之下，产生很多的这些问题跟能量的出口之下，你才能够补充新的能量跟新的经验回来嘛，哈。所以其实能量是自我补充的，而且是永续的自我补充的。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到说，如果你今天你在某一方面你非常专注，比如说我今天我在保险业，我非常专注在保险业，或者我非常专注在我自己的这个主菜方面的话，那么就品质深度就出现了，因为你一回生二回熟嘛，你今天不知道没有关系，可是你专注在哪一个焦点下，那么哪个焦点就会是你在体验人生的一种方式。如果以这个角度再继续谈下去的话，人生无非就是焦点而已，自我无非就是焦点，自我是一种焦点，以这个焦点来诠释你的实相世界，来诠释这个实相世界给你自己经验。你看看所有万事万物，一个瓜牛在地上跑，它身体多大，它的壳就多大。它身体长大了，壳就跟着长大。那长大的形式呢，是在最美丽的状况之下，刚刚好都能够承担得起。它没有任何东西，它只需要有这样的需要，它有这样的一个欲望，那么它的外形就会成全它了。所以呢，任何一个人的焦点，它全然被这个宇宙所成全所支持，问题是在于就是说你带着是什么样的焦点，你的想法是什么，你的诠释是什么，你的参考点是什么。那所有的世间上的事情都是一切万有的参考点，一切万有的焦点，有这样的一个焦点，你用这个角度去看这个世间或尝试这样的一个经验的话，那你是 actually 是一种强烈的能量集中。那上个礼拜我们谈到水，我们谈到水，那我谈到很多的水的这个概念，那我再用水来谈好了哦。你说在这个世间上，你在沙漠里面，你觉得说好像没有水，但是是不是没有水？还是有，还是有哈、哦，因为空气中还是有水分。你若有一种类似像收集水的这种 humidity 的机器的话，你还是可以收集到水。我前几天呢，我买了一些芥菜嘛，那芥菜晒了一整天根本就枯掉了，根本就看起来完全没有水分。那我揉了一些盐巴之后，第二天一看满锅子都是水，那水哪里来？其实是我们所没有看到的哦。我为什么要谈水呢？其实我提到说像老子第八章他谈到说善善若水，水利万物而不争，积以道。那古代的人认为水是最积以道，最接近这种道本体的哦。那我们来看看哈、哦，像水来讲的话，它有很多意义哈、哦，它可以稀薄到你看不见它，感受不到它，完完全全感受不到它，也可以浓厚到一滩水或结成冰。它的集中跟它的分散，它是随心所欲的，它可以把自己呢分散到完全没有。那其实你用水来形容意识，你用水来形容意识的话哈、哦。我没有办法跟 Stan 叠在一起，因为 Stan 有他自己的身体，我有我身体，对不对？可是意识可以相叠。我如果说我有某些经验，比如说我 当过兵，我上个礼拜谈嘛，哈、哦。然后呢，我呢现在结婚生子，那再住在美国。那在梦中，我有可能有一种意识的重叠，就是我又在美国，又当美国兵，可是又是台湾的那种压力跟经验，有没有？有嘛？是不是？那所以这意识是重叠的。我觉得你曾经有过的经验跟感受，哈、哦，它是可以重叠，就像水一样，哈、哦。水呢，它可以水蒸气一样可以散布在空间，可是呢，当你集中起来的话，它可以重叠在一起，完全不占空间的。所以呢，以水来看的话，用水你可以了解到赛斯所说的未知的实相，也就是说，你有你现在的物质实相，你有临界的实相，你有其他任何实相，它甚至说一个焦点就可能是一个实相，就是某一种焦点，比如说。我们在楞严经谈到五十种阴谋境界里头的谈到十二种天嘛，那种天就是你的心境到哪里，你就升到那种天去嘛，啊，升到那种天去，那个天的意思不是表示一种意识焦点吗？就是一种意识焦点嘛，所以你可以看东西，你可以闻东西，你是个男生哦，那么你想追女生哦，精子好求，对不对？你是个女生，哎，你能够感受到男生。其实这个东西哈，是因为你造成你这样的一个身体，那么这样的身体有这样的需要去感受，所以它给你所有你能够感受充分的这种 sensor 跟感受度，那你才能借着这个感受度来体验人生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再谈水哦。我们知道说，如果我们今天要用水的话，我们必须要用水库，对不对？去收集水，所以把水能够集中在一起，放在一个水库里面。如果你用水库的观念去想人生的话，其实任何一种人格，任何一个人生状态，它是一种能量集中的方式，而且是强烈能量集中的方式。所有的意识它在空间里面漂移，你想什么，我想什么，我看不到你，你看不到我，可是你在想，我在想，都有，对不对？那但是呢，透过一种交集，透过这种交触的话，我可以感受到我自己的感觉，你可以感觉到你自己的感觉，对不对？那你感觉到你的感觉是因为你对你的思想有浇筑，我对我的思想有感觉是因为我对我有浇筑。那如果水是一种能量，水是一种意识体的话，那么它像河流一样，它泛滥在地上的话，它没有产生任何力道，它就是平平的这样走过去。可是如果说你把你自己想成是一条水管的话，当你是个水管，然后呢你把自己完全的隔绝了，所以你体验到你自己跟外面的水跟外面是完全阻隔的时候，那种强烈的一种交际集中，也就是说你自我感的集中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压力产生，你知道事实上你可以把这个水喷得很远，或者是说在水过程当中会产生水压，如果是电来讲的话会产生电压，那电压过大就会产生电热，因为摩擦可以生热。好，那一样的，我们人的话呢，我们如果压力很大的话，我们也会产生压力，而这压力也会让我们起火燃烧，或是甚至于就是根本就不要我这个身体了。所以一个人事实上他就是一种容器，在圣经上来讲的话，就是你是上帝的器皿，这种说法是没有错的。那换个角度来看呢，不是只有人是上帝的器皿，而是万事万物都是上帝的不断的能源，希望以行动来对外面达成一种表达。任何一个人，任何一种体验，任何一种生物，它事实上是一种一切万有的表达，一种行动力，是一种行动力嘛。你对你自己，把你自己用一种行动的方式表达出来。那小的时候你对自己并没有太多的感受，你只知道你是个孩子，但是你不知道那个是你，你也没有太多的感受，你刚开始会感受到你是你的时候呢，其实你自我就形成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在佛家里头，我们谈到说要无我，好，尽量要无我嘛，然后放掉自我。那放掉自我是不是一定很好？当然，因为你没有自我的话，那么就像水泛流在这个地上一样，你没有任何压力，你也不会有任何所谓的精神性纤维。也就是说，你没有把这个精神性的这个思想牵围在一个固定的范围之内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当然压力就没有了。但是换个角度来看，感受也没有了，不是吗？你如果今天不是有人的身体的话，你如何去感受？好，我肚子饿了，跟一个鬼肚子饿了， 我肚子饿，我是真的很饿啊，对不对？可是鬼肚子饿了，我不知道鬼会不会肚子饿了。
对，
好，因为你没有这种感官知觉，你就未必有这样的需要啊。就像我们认为说，我们饿了要吃饭，可是蚊子饿了要喝血啊，这是不同的需要啊。所以，因为有一种不同的这种能量集中的方式，所以任何能量集中的方式是要你充分去体验人生。对，不是要你放弃自己。自我是很好，自我并不是不好，只是说当你在自我之下，你能够还能了解到说，其实老子道德经讲的就是说，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长而不宰，就是我今天我在人生的所有的体验，这只是一种体验，这是一切万有借着你这个器皿在体验这个人生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其实你的人生跟无我的状态是一样的，因为虽然你是无我没有错，可是你的身体、你的感情、你的一切的思想跟情绪，基本上还是可以用来创造你的人生呢、啊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们在讲说，每一个人都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节奏，你不可能否定你自己，你不可能不要你自己的这一块领域，你不可能放掉你的感受。如果说你今天觉得说我必须要追求上帝，我必须要追求耶稣，或我必须要追求佛陀，或我必须要追求赛斯，不管你追求什么人，这个都只是个参考点，很好，因为你可以借着这个教导，借着这个影响力，让你能够成长。但是千万不要否定这个宇宙间真的少不了这一块。那因为我们在讲水哈，我在讲水的时候，第一呢，我讲所有的实相世界嘛哈，水蒸发上去看不到它，那么就好像你在天界降下来到人间。那除了这个之外呢，其实从这种水的变化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就是像一个意识的层次。层次的意思是说，你看我们这个 banner， 它有深的有浅的颜色，那每个人在它的层次之下，每一种层次都是一切万有所需要的。在赛斯书里头，他用金字塔完形来做解释啦。那也就是说，你今天你要在金字塔的最顶端，那么必然有人在下面让你叠着啊。你跟上帝是互为源头，因为如果今天上帝完全没有人类的话，上帝完全不知道人类的经验啊，所有的人类都消失了，那么上帝他能当上帝吗？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叫他是上帝啊。你今天跟你的孩子是互为母子或父子，你觉得说无我哪有你，没有我怎么会有你，没有错啦，就这样，这种 sentence 是对的嘛，因为有我这个妈妈，所以我把你生下来，这是没有错啊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没有他，那你又在哪里？以他的角度来看，没有他，他根本感受不到你啊，所以你并不存在啊。对他而言哦，对他而言你是不存在的，因为他没有诞生。对人类而言，如果人类从来没有诞生的话，哪来的上帝？因为人类都不曾诞生嘛，对吗？所以意识本身哈，它是不断的在交集哈。比如说，我们从圣经上看到说，亚当跟夏娃当时只是没有听话，就偷拔一个水果吃而已嘛。那你看看现在的人类，我们所做的事情有比偷吃一个水果少吗？那奇怪了，这个上帝你在干什么？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？但是事实上，你某个角度来看哈，这个东西就是一种意识的扩张。上帝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上帝借着你的浇筑去感受更多的事情，而你的能力越高，你感受的越强烈。比如说你今天是一个大师，你现在是个心灵导师，你的 challenge， 你碰到的问题不会比我少，因为我所有的魔考，那耶稣在荒漠当中被魔考40天嘛，哦，40天不能吃饭嘛，那不管用什么角度去看来讲的话，就是说只要你今天具有肉身，为什么说你只要具有肉身，那么你就有 task， 因为肉身设计来的不是来浪费的嘛。设计一个人哦，今天设计一个 Teresa 啊，设计一个 Diane， 那设计这个人来这边，在这个世间上是没有用，不会的，上帝不会浪费任何东西，所有都是宇宙间的一种浇筑，一种交集，一种能量的强烈集中。能量卡死在你的身体里面，你的自我就出生了。卡死在你的身体里面，你会觉得说我是多么的，你看我这么可怜啊，我这么，我是 被欺负啊，我没有得到好的照顾啊，好，怎么样怎么样，总而言之你总有你的自我一直在保护你自己。我今天哦，我要推新时代，要把新时代推成全世界最好，然后我就变大师啊，对不对？这种东西其实都是小我的活动。真正的话，一个人要活出自己，把自己的能力，把自己的生命活出来，而不是说我今天要别人哦，比如说我今天是个大师，那我来支配大家，因为我教导大家，啊，你们称我大师，叫我活活好了，有这种必要吗？可以啦，你如果愿意的话，这个都可以被尊重，但是那是你的选择。但对我个人来讲的话，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生命，不管你今天活的是什么，你是一种浇筑，一种焦点，甚至不能讲是自我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你可以发现到说，如果你是一个站在黄金中间的一个人的话，你往左边看，你会看到你的人生，你五花八门的人生你在演。可是往右边看呢，是你的梦境，那个我呢，那个意识是不是一样存在？还是一样存在？是不是真切？一样真切啊！你在梦中的你的感受，跟你在实际上的感受有不一样吗？但是一种意识不同的焦点在看不同的方向。当你的意识焦注改变之后，比如说你被催眠了，在催眠里头呢，所谓催眠是什么？就催着你入眠嘛，催着你睡觉哈，用一种方式能够催化你来睡觉嘛。好，当催化你睡觉的时候呢，是不是有一点像你自己真正睡觉一样？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在梦中的话，你可能梦到你自己是 Heracles 哦，是一个大力士，对不对？我是一个 Superman。或者是古代的宫女，不管什么样的角色，你是不是栩栩如生？对不对？啊，在那个角色上，你有扮演不好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些观点跟观念跟浇筑跟你现在一样吗？不一样。可是，在梦中，你愿意去改变你的浇筑哦，你愿意改变你的观点焦点哦，你的人生参考点，你愿意改变哦。比如说，我现在是一个杨贵妃，啊，我也相信我是杨贵妃，那我走路可能就会。婀娜多姿，对不对？那可能有个男人跟我结婚，我还能感受一道我当女人的感受，对不对？那或者我还真的希望他抱抱我，这个剪掉。好，那这是一种浇筑啊。可是再回到实境，那么我是一个老板，是一个负责形象，好，是新时代的主任，那么这个我就不可以有了嘛。那我的浇筑是在这一方面的话，那么我能表现出来的就必须要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角色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浇筑的改变，我们再从催眠这个想法来看哦。我知道在最近的高中生，他们有流行一种做法，就是一个人交个几百块钱，在毕业典礼找个催眠大师过来，然后就叫几个同学上台。那我曾经听过一个父母亲来跟我谈他儿子请人家催眠的这个事情哦，是很奇妙，非常非常奇妙。他暗示你什么？你所表现出来的哦，是完全跟你原来的人格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，他是告诉你说你今天是跳舞高手，哇，那你舞出来的哦，因为你相信这个焦点，你的前世、你的信念改变成那个焦点，你跳出来真的是非常美妙的舞，从哪里来的不知道。告诉你，你今天是 Superman， 你真的可以提很重的东西，甚至于有些匪夷所思的动作都能做得出来。好，那你看看，在我们的人生实境，比如说你是不喜欢吃香蕉，你看到香蕉你就会吐，在催眠里面，你看到香蕉你就不会吐，他会告诉你说你可能很喜欢吃香蕉，那么香蕉对你来讲呢，它就没有所谓信念的阻碍了。所以我们的人生真的是与我们的焦点、我们的信念焦点、我们看事情的意识方式在改变的。当你觉得你是用这种人生去诠释一件事情的话，或者是说在将来，那么你学得很好，或者是你心灵追求非常成功，哦，开悟或什么样，基本上你的人并没有变，但是呢，你对事情的创造力是变了。那我们就说，那我们今天在谈梦。那梦这些东西哈，到底对我们来讲哈，有什么样的好处？那我想赛斯书里面对梦是这样讲哈，他说对梦的分析 将促进你的内在开花。也就是说，你对梦的分析，你分析你的梦了，你会同时把你内在的能力开发出来，也能够使你外在的世界活得更轻松。因为你在内在实境上所演练的东西，你用在你的外在的经验里头。比如说有些意志性的梦你可以避开掉，你不会说是必须要用实际的经验，实际的这个物质实相的经验来让你去体验某件事情，因为你在梦境你已经实验过了。当我们把我们的自我在日常的生活之间，实际上我们是很难改变这个焦点的。可是现在我想问大家，你认为在做梦的那个你是你吗？对，应该是可以说是啦，但是其实做梦是内我，你的自我睡着了。对，你那个所谓的小我，所谓的自我，它是睡着了，所以做梦的是你的内我。当你的自我入睡的时候呢，你的内我在体验这个我，所以它没有任何浇筑的问题，它不会卡死在你的现在的这个形象里面。我记得在赛斯书里头，他有一段蛮好的比喻，他是用铜管来解释的。他说，铜管的另外一边指的是你的内我，一头是指着内我，一头是指着你的实相世界。当你指着你的实相世界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说，诶，好像我在这个铜管里面，我是根本就孤立的哦。那好像外面的世界跟我是分开的，可是其实你的所有的能量跟甚至你的角色哦，是来自于你的内在，也就是你的铜管的另外一边。我用这个《金刚经》来讲好了，我们王小弟在这边哦，《金刚经》里面有提到嘛哦，他说，其日呢，我在割力王时代被肢体节节就是被分尸案了，被分开以后呢，那我因为没有怨对嘛，后来我就是到了这个燃灯佛前，在燃灯佛前的话呢，因为我不认为我有法，也就是说他没有带着任何这个固定的形式，所以燃灯佛以我受记，那号释迦牟尼，对不对？这是金刚经大家看过嘛？我想有很多人看过了哦。那你从这一段我们来演绎一下哦。所以他要当释迦牟尼，根本就上辈子就已经决定了嘛。他不需要什么变成王子，不需要到苦行林，不需要修行到前胸贴后背嘛。他的人生蓝图，事实上在割力王时代肢体节节肢解的时候呢，而且他没有带着法的这种状况之下，他早就有一个蓝图，是他叫释迦牟尼了，是不是？一样的啊，耶稣也是一样啊。耶稣在33岁半被上十字架的时候，耶稣多少次跟上帝讲说，可不可以这样免了吧，是不是可以免了我上十字架哈？不过他有讲说，如果这是你的意思的话哈，那我就还是照你的啊。如果是照我现在的话，我觉得是免了吧。我不是乱讲，也圣经有这样说的。所以呢，你看哈，他有生命蓝图，而任何一个生命蓝图一旦设定之后，他事实上是朝着这种强烈的这种能量交集，在一个人的人生生命当中已经早就设定了。而设定以后呢，除非你真的是一种补充方案，不然这个设定很难被取消的。因为以短时间来看你是绝对的受苦，可是长时间来讲你是真的是造就，是有强烈的造就。比如说你根本就已经知道你自己是释迦牟尼，但是你还是前胸贴后背啊，还到苦行林去修啊，对不对？你本来就已经有这个蓝图，那蓝图已经告诉你最后你就是释迦牟尼佛了啊。那耶稣的话呢，你早就知道你要上十字架了，可是你要上十字架之前，你看被鞭打啦，被什么样齁，那这么苦的话，那这个人生要不要走下去？短时间来看你真的是走不下去吗？但是长时间来看的话，这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了。